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你收听灵命日粮节目，是神的爱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块儿。神的话语使我们软弱的时候得到力量，灰心的时候得着鼓励。愿弟兄姐妹和亲爱的听众朋友每天都从神的话语中得着力量。愿主帮助你把每天所听见的内容记在心里，实行在每天的生活中。也愿神赐福弟兄姐妹身体健壮，灵魂兴盛。今天我们要一块儿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无辜之人。无辜之人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创世纪18章22节到33节。创世纪18章22到33节，请弟兄姐妹预备好你的圣经。我们先一块来听一首诗歌，渴慕主耶稣。
我心中何等渴慕满有耶稣，我心中何等渴慕充满主。虽然我知道他常在
世纪18章22到33节，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 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，无论善恶，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耶和华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。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，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，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又对他说，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4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容我说，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还敢对主说话，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2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？他说，为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创世纪18章22节到33节，创世纪18章22到33节，我们一块用第25节，创世纪18章25节，作为今天一起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创世纪18章25节，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创世纪18章25节，如果你方便用手机发送简讯，可以把这节经文今天的金句送给你最要好的朋友。创世纪18章25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，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创世纪18章25节。继续由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无辜之人。约翰格里逊以他的法律小说闻名，他总是快节奏地描写关于律师跟受害者、当选者及犯罪者的故事。但是他的著作《无辜之人》可不是一本虚构的小说，这是个不公义的真实故事，叙述一个年轻女子如何被残酷的谋杀，而另外两个无辜的人如何被当作凶手而误判死刑。他们无辜受苦了17年之后，才靠着先进的去氧核糖核酸，也就是 DNA 的检测技术，还了他们清白，免除死罪。经过如此长久的历程，公义最后才得以伸张。每一个人都渴望公义，但我们需要认清人性的弱点，使公义的彰显充满了挑战。我们可能在追求公义之时，却走向报复之道，而造成更多的伤害。谨记这宝贵的一点，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找到完全的公义。 亚伯拉罕反问道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答案毋庸置疑，是肯定的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上帝的法庭正是我们唯一能确定公义彰显的地方。在这个充满不公的世界，我们可以把一切冤屈带到上帝面前，他是掌管全地的法官，他最终将伸张公义。世上最好的法官无法总是都公正，只有上帝能做到，仇能报来，冤必伸。生活总有不公平，上帝却永远信实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，更能意识到神；二，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，明白神的原则；四，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，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无辜之人这个灵修题目。每个人都渴望公义，但是人性的弱点使公义的彰显充满挑战。为什么人会渴望公义呢？是因为人是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的，神是公义的本体，所以我们里边就有与生俱来对公义的渴慕。上帝造的人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，人能够明白真理，追求公义，并且注重品格，因为上帝的形象在他里面。人不仅是理性的活物，人更是万物之灵，是和动物绝对不同的。上帝的道德本性就成为人的伦理基础，上帝的公义本性就成为一个在人本性中的影子。当你受到不公义的对待，你感到做人的尊严受到了亏损，所以人权、自由、平等这些人性的尊严就成为法律的基础。当你无辜受苦，被人错待，你追讨公义的心就发动。如果公义没有追讨，你就感到做人很不甘愿。为此，法院就成为一个伸张正义的地方，法律就成为平反冤屈的工具。但是人性的弱点却是公义的彰显充满挑战。很多重大的案件竟然是在众人的一片错愕声中落幕。许多人听到法院的判决之后，义愤填膺地说，天理何在，公义何在？这样的戏码天天在人间上演。你常常看见一场官司刚刚结束，判决却大大出乎人的意料之外，被告的家属满怀欣慰，因为钻法律的漏洞，谋杀的案件，谋杀的嫌疑犯因此能逃过诉讼，而原告就是被害者的双亲却悲痛欲绝，他们质疑司法体系怎么能容许这样的判决产生呢？在成群的麦克风和摄影机面前，受害者的父母失声痛哭，说这哪有公平正义可言，公义在哪里？警察也说，我知道我没有抓错人，但是还是无奈要把他释放。很多原因会使人做出不公义的判决，比如收受贿赂、种族偏见、政治立场、人情包袱，或是个人利益，亦或是疏失错误，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隐情，使我们把有罪的当作了无罪，把无罪的却判为有罪。传道书三章十六节，圣经传道书三章十六节，所罗门说，我又见日光之下，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在所罗门看来，不完美的人永远实现不了完美的正义。如果我们所能信靠的只是不完美的人，那就毫无希望可言。但是智慧的君王所罗门在传道书三章十七节，他又补上一句，他说，上帝必审判义人和恶人，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。是的，人会错，人是不完美的，最好的法官 也可能有误判的状况，但是上帝却绝对不会错。只有相信那位永远公义的上帝，才能满足人追寻公义的心。在上帝有至高的判决权。今天我们所背诵的经句，创世纪18章25节，亚伯拉罕说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上帝是公义的本体，他绝对不会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也绝不会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。诗篇96篇第13节，诗篇96篇13节，经文说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。而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7章第31节，经文又说，他必定要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，所以他凭公义审判世界，全世界都要服在他公义的底下。亚伯拉罕说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这句话里边隐含了几个意思。第一，上帝是普世的上帝，上帝是全地的上帝。第二，他是施行审判的上帝。第三，他是公义的上帝。诗篇七篇十一节经文又说，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。他不寻人的情面，他绝对不偏袒，他必定要伸张公义。虽然现实生活里边很多人钻法律漏洞，玩弄文字游戏，知法犯法而不必被罚，有的法官收受贿赂伤害无辜，有的法官心存偏私，或者没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做出公正的判断，人性的弱点使得公义彰显充满挑战。但是上帝的宝座却是永远的，他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着他的信实审判万民。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找到完全的公义。上帝是掌管全地的法官，他最终将伸张公义。传道书12章第14节，传道书12章14节，智慧的君王所罗门说，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上帝都必审问。所以没有一件事能够瞒得住神，没有一件事能逃过他公义的眼光。诗篇58篇第11节，诗篇58篇11节经文又说，义人诚然有善报，在地上国有施行判断的神。上帝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他必定要罚恶赏善，所以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。今天灵修短文的作者说，人性的弱点使公义的彰显充满挑战。他接着又说，我们可能在追求公义之时却走向报复之道，而造成更多的伤害。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。我们可能因为心里失去盼望，而用不义的手段来处理不义的事情。当罪恶好像得胜，是非好像颠倒的时候，那正是考验我们的信心和忍耐最严酷的时刻。当你发现法院不是为公义说话，有权威的人可以任意玩弄权柄，你追求公义的心就不断地遭受沉重的打击，那是人生一段很难受的时刻。这个时候你要相信圣经上的话，义人诚然有善报，在地上国有施行判断的上帝。不要因为邪恶而沮丧，相信上帝有最后的定论，你就把这一切交在上帝的手中。罗马书12章19节，圣经罗马书12章19节，保罗引用经上的话说，主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要等候上帝，直到真正的结局还没有来到。常话说呢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间未到。不信上帝的人，冥冥之中也知道报应一定会来到，只是不知道是谁来报应。但是对信上帝的人来说，我们知道上帝是绝对公义的。虽然眼前这个世界似乎没有公平，我却不需要为此苦恼，我可以把一切的心理重担都交托给他， 向他倾心吐意，耐心地等候他。圣经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，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，保罗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圣经不但是一本使我们归正的书，也是给我们带来安慰和盼望的书。圣经里面有五卷智慧书，他们是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和雅歌。约伯记教导我们如何面对苦难，诗篇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，箴言教导我们如何生活，传道书教导我们怎么样享受人生，而雅歌更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爱。诗篇里边有很多经文，就是述说在不易的环境底下如何向神发出祷告。比如诗篇第94篇一节二节，诗篇94篇一节二节经文就说了，耶和华啊，你是深渊的上帝，深渊的上帝啊，求你发出光来，审判世界的主啊，求你挺身而立，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。我们可以这样跟上帝祷告，把心里的压力，把心里的不满，完全没有保留地告诉上帝。诗篇96篇第十节，诗篇96篇第十节经文说，人在列邦中要说，耶和华作王，世界就坚定，不得动摇，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公义，没有完美的至高的判决，世界就会大乱，我们也会失望。但是耶和华在天上立定他的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上帝作王，世界就坚定，不得动摇。诗篇97篇第二节，圣经诗篇97篇第二节经文又说，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。所以让我们满心相信上帝掌管一切，他是绝对公义绝对公平的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审判台，是绝对公义彰显的地方。所以当别人以不义待我，我不是用不义来回报他，而是要信靠神，住在他的爱中。当有人得罪我的时候，中国的孔子说，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。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是说以直报怨，耶稣说，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。即使你受了亏损，你还是要爱他，要为他祷告，把这件事交托给上帝，不要失去对人的顾念，对人的爱。他虽然做你的仇敌，你还是要为他的好处着想，不管他怎么样对待你，你都要为他求好处，而且不是被动的，你要主动找机会对他好，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助他。耶稣说，你这样做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。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，耶稣说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主耶稣要我们公平和公义，慈爱和诚实并行，因为只有这样的爱才能够建立人，把人挽回过来。事实上，全世界受过最不公义对待、最无辜的受害的就是耶稣，他是完全没有罪的，却在十字架上说出最有爱心的话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，求父神赦免他们。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当圣徒斯提凡被石头打的时候，他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让我们不因为在这世界上找不到完美的公义而失去对人的爱心。彼得前书第三章八节九节，彼得说，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今永远属他。
无权势能叫我
我今永远属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。你是绝对公义的上帝，却对我们满心怜悯，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。你要我们用怜悯人的心来待人，用恩慈对人好，把一切的委屈都交托给你。你是信实的，你必报应。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无辜的，我们也很多地方得罪了别人。主啊，正如你怜悯了我，你也怜悯那些得罪我的人。求主免我的债，如同我免了别人的债，帮助我饶恕辜负我的人，如同你饶恕了我。你怎么样爱我，求你帮助我照样去爱人。主啊，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多从你来的爱，愿你的爱充满我，让我做一个有爱心的人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今天就陪伴你灵修到这儿。欢迎你来信与孙大中分享你个人的灵修心得，或者是生活中的感恩见证。你的来信可以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请你注明灵命日粮节目给我孙大中，或者是杨毅杰收都可以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我心中何等渴慕满